第138集。
段正淳调运内息，想提一口真气，岂知丹田中空荡荡的，便如无边无际，什么都捉摸不着。他连提三口真气，不料修培了数十年的深厚内力，陡然之间没影没踪，不知已于何时离身而去。这一来他可就慌了，知道事情不妙。那马夫人软绵绵地说：
哎呀，段郎啊，我头晕得紧呐、啊、莫非这酒中给你做了什么手脚？
段正淳本来疑心是这马夫人在酒中下药，听马夫人这么一说，对马夫人的疑心登时消了，招了招手说：啊，小康啊，你过来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马夫人似要举步走到他身边，却站不起来，伏在桌上，脸泛桃花，只是喘气。媚声说：
段郎，我一步都走不动了，你只怕我不跟你好，在酒里下了春药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小不正经。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打个手势，用手指蘸了些酒在桌上写道：以中敌人毒计，力图镇静。说道：啊，现下呀，我这内力啊提上来了，哈哈，这几杯毒酒啊却也迷不住我。马夫人在桌上写道：是真是假？段正淳写道：不可示弱。又大声地说：小康啊，你有什么对头却使着毒计来害我呀？萧峰在窗外见到那段正淳写下了不可示弱四个字，暗叫不妙，心想：哼，饶你段正淳精明厉害，到头来还是栽在女人手里。这毒药明明就是马夫人下的，她听你说只会杀人不会报人，忌惮你武功了得，这才假装自己也中了毒，探问你的虚实。你怎么就这么容易上当？马夫人脸现忧色，又在桌上写道：内力全失是真是假？口中却说：
段郎啊，要是有什么下三滥的奸贼呀、啊、想来打咱们的主意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那、啊、闲着无聊，正好拿他来消遣呢、啊，你只管坐着别理会儿，瞧他可有胆子动手。
段正淳写道：只盼药性早过，敌人缓来。口中却说：哈哈，是啊，有人肯来给咱们做耍，正是求之不得呀。小康，你要不要瞧瞧我凌空点穴的手段呢？马夫人笑道：
哎呀，那我可从来没见过。你既然内力未失，便使一阳指在纸窗上戳个窟窿好不好啊？
段正淳眉头微蹙，连使眼色，那意思是说我内力全无了，哪里还能凌空点穴呀？我这是在恐吓敌人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马夫人却连声催促说：
快动手啊，你只需在这窗纸上啊戳个小窟窿， 便能吓退敌人，否则那可就糟了，别让敌人呐瞧出破绽来。
段正淳心中又是一凛，心想这女人向来聪明机灵，何以此刻故意装傻呢？正沉吟间，只听得马夫人柔声地说：“
淡郎，你呀，中了十香迷魂散的烈性毒药了。任你武功登天，那也必定内力全失。你如果还能凌空点穴，能在窗户纸上用内力真气刺一个小孔，那可就奇妙的紧了。”
段正淳失惊道：“我是中了十香迷魂散的歹毒迷药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马夫人娇声笑道：“我给你斟酒的时候啊，好像一个不小心把一包毒药掉到酒壶里了。哎呀，我一见到你呀，就神魂颠倒，手足无措。段郎啊，你可别怪我啊。”
段正淳强笑道：“哈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那也没什么。”这时他心中已经雪亮了，知道自己已经被这马夫人制住，若是狂怒喝骂，绝计无补于事，脸上只好装作没事人一般，竭力镇定心神，设法应付危局。心思他对我一往情深，绝不致害我性命，想来不过是要我答应永不回家和他一辈子厮守，又或是要我带他同回大理，名正言顺地跟我做长久夫妻。那是他出于对我的一片痴心呐，手段虽然过分，总也不是歹意吧。言念及此，便即宽心。果然听得马夫人问道：“
段郎，你肯不肯和我做长久夫妻呀？”
段正淳笑道：“呵呵，你这个人忒是厉害啊！好了，我投降了。明儿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，我娶你为镇南王的侧妃。”秦红棉和阮星竹听了，又是一阵妒火攻心，都想：“这贱人有什么好啊？你不答应我，却答应了他。”马夫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
哎，段郎，早一阵我曾问你，日后拿我怎么样？你说大理地方湿热多胀，我去了会生病，你现下呀是被迫答应，并非出于本心。”
段正淳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小康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大理国的皇太帝，我哥哥没有儿子，他千秋万岁之后便要将皇位传给我。我在中原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可是回到大理便不能胡作非为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”
马夫人说：“是啊，可那又怎的呢？”
段正淳说：“这中间本有颇为为难之处，但是你对我这等情切，竟不惜出到下毒的手段，我自然是回心转意了。天天有你这样一个好人陪在我身边，我又不是不想。我既答应了 带你去大理，自然是绝无反悔。马夫人轻轻地哦了一声，说：“
哦，话是说的有理。日后你做了皇上，能封我为皇后娘娘吗？”
段正淳踌躇道：“这个，我已有原配妻室，皇后是不成的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是啊，我是个不祥的寡妇，怎能做皇后娘娘啊？那不是要笑歪了大理国千千万万人的嘴巴吗？”哼！
他又拿起木梳，慢慢的梳头，笑道：“
大郎啊，刚才呀，我说那个故事给你听，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？”
段正淳额头冷汗是层层而下，勉力震慑心神。可是数十年来勤修苦练而成的内功全不知到了何处，便如一个溺水之人双手拼命乱抓，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。马夫人问道：“
大郎啊，你身上很热是不是啊？我给你啊抹抹汗。”
从怀中抽出一块素帕，走到段正淳身前，轻轻地给他抹去了额头的冷汗，柔声说：“
段郎啊，你得保重身子才好，酒后啊容易受凉，要是有什么不适，那不是叫我又多担心吗？”
窗内的段正淳和窗外的萧峰听了这话，都是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惧意。段正淳强作微笑，说道：“
啊，那天晚上你香汗淋漓，我也曾给你抹过汗来。这块手帕，我十几年来一直带在身边。”
马夫人神色腼腆，轻声说：“
哼，也不怕丑，十多年前的旧事，亏你还好意思说。你取出来给我瞧瞧。”
段正淳说十几年来身边一直带着那块旧手帕，那倒不见得，不过此刻却倒真的便在怀里。他容易讨得女子欢心，这套本事也是重要的原因，令得每个和他有过风流孽缘的女子都相信他真正爱的便是自己，只因种种难以抗拒的命运变故，才无法结成美满姻缘。段正淳想把这块手巾从怀中掏出来，好令着马夫人顾念旧情，哪知道他只是手指微微一动，手掌以上已经全然麻木，这十香迷魂散的毒性是好不厉害，竟然无力去取那手巾。
马夫人说：“你拿给我瞧呀。”哼，你又骗人。
段正淳苦笑道：“哈哈，醉的手也不能动了，你给我取了出来吧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我才不上当呢，你想把我骗过来，用一阳指置我于死命。”
段正淳微笑道：“似你这般俏丽无比的绝世美人， 就算我是十恶不赦的凶徒，也舍不得在你脸上轻轻地划半道指甲痕呢。
马夫人笑道：“当真？大郎啊，我可是总有点不放心，我得用绳子啊绑住你的双手，然后啊，然后再用一缕柔丝牢牢地绑住你的心。”
段正淳说：“你早绑住我的心了，否则我怎么会乖乖地送上门来呢？”
马夫人嗤的一笑，说道：“
嘿，你原是个好人，也难怪我呀，对你害上了这一身永远治不好的相思病啊。”
说着，拉开炕床旁的抽屉，取出了一根缠着牛筋的丝绳来。段正淳心下更惊啊，原来这女人早就一切准备妥当，我却一直犹似蒙在鼓里呀、啊！段正淳呐、啊，段正淳，今日你命送此处，可又怨得谁来呀、啊？
哎，马夫人说：“我先将你的手绑一绑，段郎啊，我可真是……”说不出的喜欢你呀、啊、你生不生我的气呀、啊、
段正淳深知这马夫人的性子，她虽然是个女子，却比寻常男子更为坚毅，恶毒辱骂不能令她气恼，苦苦哀求不能令她回心，眼下只好拖延时刻，且看有什么机会能转危为安，脱此困境，便笑道：“
我一见到你水汪汪的眼睛啊，天大的怒气也化为乌有了。小康啊，你过来，给我闻闻你头上那朵茉莉花，香不香？”
十多年前，段正淳便由这一句话和马夫人种下了一段孽缘，此刻旧事重提，那马夫人身子一斜，软哒哒地倒在了段正淳的怀中，风情无限，娇羞不生。他伸手轻轻抚摸段正淳的脸蛋，逆声说道：“
段郎啊，段郎，那天晚上我将身子交给了你，我跟你说了，他日你若三心两意，那便如何呀？”
段正淳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，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渗了出来。
马夫人说：“
没良心的好郎君，亲亲郎君，你赌过的咒转眼便忘了吗？”
段正淳苦笑道：“我说了让你把我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了下来，本来这句誓语盟约纯系戏谑，是男女欢好之际的调情言语，但是段正淳这时说来，却不由得全身的肉为之而颤。”
马夫人媚笑着说：“
你跟我说过的话，隔了这许多年，居然没忘记。我的段郎啊，真有良心。段郎啊，我想绑绑你的手，跟你玩个新鲜花样，你肯不肯呢？你肯我就绑，你要不肯呢，我就不绑。我向来对你是千依百顺的，只盼着呀能讨你欢心。”
段正淳知道 就算自己说不让他绑，他也一定会另行想出古怪法子来。苦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要绑，那就绑吧。啊，我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死在你的手里，那是再快活也没有了。”萧峰在窗外听着，也不禁佩服着段正淳定力惊人，在这如此危急的档口，居然还说得出调笑的话来。只见那马夫人将他双手拉到背后，用牛筋丝绳牢牢地缚住，接连打了七八个死结。别说段正淳这时武功全失，就是内力无损，也绝非片刻之间所能挣脱的。马夫人又娇笑道：“
我最恨你这双腿了，迈步一去呀，那就无影无踪了。”
说着在段正淳大腿上轻轻扭了一把。段正淳笑道：“那年我和你相会，却也是这双腿带着我来的。这双腿罪过虽大，功劳可也不小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也把它绑了起来。”
说着拿起另一条牛筋丝绳，将段正淳的双脚又绑住了。马夫人取过一把剪刀，慢慢地剪破了段正淳右肩的几层衣衫，露出雪白的肌肤来。这段正淳年纪已然不轻，但养尊处优，一生过的是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又兼内功深厚，肩头肌肤仍是光滑结实。马夫人伸手在他肩上轻轻抚摸，凑过樱桃小口吻他的脸颊，渐渐地从头颈而吻到肩上，口中呜呜呜的逆声轻哼，说不尽的清怜蜜爱。突然之间，段正淳啊的一声大叫，那声音刺破了寂静的黑夜。马夫人抬起头来，满嘴都是鲜血，竟然已经将段正淳肩头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。马夫人将咬下来的那小块肉吐在地上，媚声地说：“
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爱你爱得要命，这才咬你的。段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过的，你若变了心，就让我呀把你身上的这小肉啊一口一口的都咬下来。”